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尊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的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啊。下面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我们的今天的圣诗。
心向你献上感恩，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你是王，你是王。
大家请坐。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恩典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啊，如果有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走在高山深谷，我们的神会跟我们一起同行，这是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更深的经历你》。
心完全属你。
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真的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来认识你，相信你，跟随你，也每一天的在经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天父，你亲自的来爱我们，你差派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救主，为着我们的过犯与罪恶，他竟然牺牲他自己，让他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痛苦，为我们受鞭伤，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奇妙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流血血生，以至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感谢你的奇妙的爱，主啊，感谢你，你给我们的爱是无比的爱。主啊，我们愿意一生的也来回应你的爱，就是我们要爱你，爱你更多，跟随你，一生一世的来跟着你走。主啊，帮助我们作为你的信徒，作为跟随你的人，让我们每一天都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赞美你，做你永远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呼叫我们这一群人进入你的教会的当中，成为一家的人，我们可以作为弟兄姊妹一块的来彼此来相爱，互相的服侍。我们也通过这个主日崇拜也来赞美你，高举你的名。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我们邀请你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求你临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就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奉献给你。主啊，求你带领着今天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他们就要出门去旅行，去回国去探亲，或者是要做他们家里的事情。主啊，求神帮助也带领保守着这些人，让他们在旅途上看见你的手在带领着他们，保护着他们，让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经验到主的同在和你给他们随时随地的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神继续与我们这个教会同在。当我们要面对着教会的未来是计划，或者是我们要重建的这个意念，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乎神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寻求你的旨意，也让主的主权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来带领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每一期的为这件事情做的开会，都能够蒙神你的带领，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以致我们做主你要我们做的决定。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投入，也支持着这个整个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以至于我们跟随着主的方向而走，因为我们都是主里的羊群。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跟随你，你是我们大牧人，你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我们不跟随你还跟随哪一位呢？主啊，我们要忠心的来跟随你，侍奉你。主啊，求你今天通过这个聚会向我们讲话，开通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心门，以及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做这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下。 Thank you。 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里头，一块的来敬拜，很感恩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今天又再回到我们当中来敬拜。在过去大家都可能有些人要去旅行或者回国看自己的家里的人和亲人们，也看见有些人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要出门要去回国的，我们也衷心的祷告求神保守你们，带领着你们，让你们每一天都经验到神的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都看见神的恩典的手都与你同在，牵引着你们的人生的道路。我们也相信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也是属于神的，神就是我们的家长，所以我们要仰望他，寻求他的带领。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道的题目已经打出来让我们看见，就是他这里说是粉墙上的一个字啊，就是还是一个纸头，在白色字写在这个墙布上面，让当时的人来看见。其实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的我们的姊妹把它这一段经文把它读出来，让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里面所讲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真真实实的人物。很多人看着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有些人就误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啊，很多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头都有上课的时候都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他们都以为是只是一个故事。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是的，这不是一个故事，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曾经出现，里面所提到的人物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历史里头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做我们人生的生命的一个警戒，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不仅仅看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从这一件曾经发生了的事情，从当中我们找到有什么生命的意义吗？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来度过吗？提醒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怎样来从当中学习一些美好的功课吗？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目的。我在过去好几个礼拜当中都分享过这个但以理书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每一章都讲到一件事情，甚至是第五章就讲到第五件的事情，也是真实的事情，给我们生命很多方面的提醒。这件事情我们知道，首先的发生是出于有一个言食，就是有人在吃饭，他大吃大喝，不单只在吃饭，也是喝酒。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的这个王，这是伯沙撒王他当时就交代他所有的一些他朝廷当中的一些大官，一些重要的人物都把他叫来，我们一块来吃大顿饭吃得很丰盛也喝很多酒在当中。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一个岩石的里头的上面。这件事情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巴比伦最厉害的一个君王就是尼布扎尼撒王过去的读经我们都看过他的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离开世界32年之后，就等于是在主前的539年的10月份我们再过两天就是十月份了，所以你看到这是跟我们这大概有200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巴比伦的这个宫廷里头所做的事情。那可能你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年份和月份，那就是我们要谢谢神把智慧聪明赐给哪些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跟考古学家从很多很多的古代的文献啊，或者碑文当中他们找出来这些资料，然后就拼凑起来，他们就找出准确的这些年份和月份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在这个世界里头，发生在我们的历史的当中。那这个伯沙撒这个人这个王他是谁？其实他不是真的王，真的王的名字当时是这个拿波尼度拿波尼度其实是尼布扎尼撒王的一个女士就是他的尼布扎尼撒王的女儿嫁给他， 其实巴比伦王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之后总共有五个君王，五个君王，但是他们的年份都很短。为什么？他们都其实都是一家人，就是有一个人登基做王了，另外有一个人又把他杀死了，又坐在他的位置上，另外一个人又把他杀死，又坐在他的位置上。所以只是32年，当短短的32年，只是换了几个君王。这个拿波尼度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女婿啊，他也是把他的另外一个亲人杀死，人家坐在他的位置上，所以都是很残忍的事情，都是整个朝廷的历史当中都充满了谋杀的事情，都是一些害人的事情。所以当时这个伯沙撒王其实他不是真的王，他只是一个摄政王，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拿波尼度这个王就把这个位置交给他，让他管理这个巴比伦这个首都这个地方。拿波尼度去到哪里了？就跑到另外一边就去打仗，就跟当时的波斯军队在打仗，因为当时的波斯这个国家已经兴起来了，所以这个拿波尼度要带领军队去打哪边打仗。他很可惜一直都在打败仗，最后这个波斯的军队已经来到这个巴比伦城这里，就发生在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研究一下圣经它的背景，其实这件事情是蛮丰富的，很多意思在里头的。还有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伯沙沙这个字，伯这个字其实这是神的意思，就是巴比伦他们上线的其中一位神，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名字都带着神的名字在前面。所以你还记得在这个但以理他去到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人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是巴比伦的名字，叫他做什么？伯提沙沙，也就是这个伯，就是把神的名套在这个但以理的身上面去。但是他们所拜的这个伯这位神却不能保护他们，保守不了他们，这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其实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他们的国运已经每天都在走下坡去，已经是去到一个尽头了。当时的波斯的大军队已经来到这个围困住这个巴比伦他们这一座城。其实当时的情况其实岌岌可危的，所以他们我们就发现到，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这个伯提沙他还要交付他所有的人来大吃大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邀请多少个人来吃饭啊？1000人了，都是他在朝廷里头的重要的人物，请他们来喝酒，所以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啊。这个很奇妙，已经很这么危险了，国家都快要灭亡了，他还在吃。看见这些末世的人都是这样哈，就不管了，就吃饱就算了，快乐今天快乐就好了哈，明天的事情都不管了哈，是这样哈。所以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这样，他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安心，你不要怕。你看我们都可以还在吃饭，还在喝酒，还在跳舞，还在欣赏什么音乐等等等等，这要安定这些人的心。其实危险已经来到他的门口了，他们还以为没有问题。1000人，甚至有人说只是一个大约的数目字而已，其实可能来的人可能更多，或者是不止1000啊。所以这，然后可能你问说，为哪里有这么多人来吃饭？其实如果我们翻查一下历史的档案，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以前的君王，他可以邀请大概有10000个人。一块来跟他们一块吃饭啊，这是都有历史的记载在当中，所以1000只是一个大约的数目字而已。他们为什么这么安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巴比伦城是易守难攻的哈，就人家敌人也攻不下来的，因为他以前我曾经讲过嘛，他的城墙很高，很坚固，所以敌人很难打进来的，因为他的周围也有一些运河来包围住他们，所以敌人不能走过来的。还有他们也相信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偶像，他们所拜的神能够保护他们，把这些敌人打退啊，所以都是他们以为是这样，以为他们所拜的神能够帮助了他们，但 到头来他们是失望的，到一位到头来他们还是失败的下来。当时这个伯沙撒就邀请这些人来吃饭的时候，他饮酒可能饮得越来越多，就忘记了事情，甚至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什么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他的命令人进去，把他的父亲，其实不是他的父亲，其实有人说是应该是他的祖父亲，等等哈。好，就是说把尼布加利沙王从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当中他们抢过来的这些金银的器皿拿来饮酒。其实当时在圣殿当中不是用来喝酒的，是用来敬拜的。所以他这样做等于是得罪了上帝，就是等于是不敬畏上帝，甚至是亵渎了神的事情。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完全的错误的，就好像等于今天很多人做了一些事情是故意的抵挡上帝，故意的藐视上帝，所以都是跟这个伯沙撒王当年所做的是差不多同一件的事情。尤其是当时古代，如果你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然后又用来喝酒的时候，就表示你是轻看了别人，那是一种很不尊重别人的一种事情，甚至是亵渎了神的事情。但是这个伯沙撒当时他可能喝酒喝得太多了，他乱了理性，他就都忘记了这些事情，得意忘形，所以他就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所以给我们重大的提醒，就算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我们最成功的时候也要小心，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得意忘形，就是说忘记了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事情，这是很大的错误。他们喝酒的时候，甚至于一边喝酒就一边赞美他们所拜的神，他们的偶像。这些偶像都是用金银铜铁木头石头所做的，都是人手的所做出来的人为的东西，但是他们用来敬拜，是多么的愚蠢！因为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所以箴言书20章第1节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如果你很喜欢喝酒的时候，你听一听这句话啊！我请这一边的弟兄姊妹帮我念出来，一块来。
酒能使人血脉，浓酒使人喧嚷，凡饮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啊，这句话很好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如果你知道家里有人很喜欢喝酒，或者朋友当中很喜欢喝酒的话，把这句话也用来送给他，慢慢的看哈、不是说不喝酒，就是要小心，要注意哈、不要犯了这些因为喝酒而犯的错误，因为这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哈、这当时这伯沙撒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啊。这么危险的时候他们还在喝酒，结果他们就越喝越醉，越喝越做了错误的事情，都是没有智慧的事情。好，我们看还有一句圣经，是箴言书23章的，也是很重要的经文，我请这一边的弟兄姊妹帮我念出来。
酒大红在杯中闪烁，引我的观看，虽然瞎眼舒畅，虽然终究是要命如蛇，是你
啊，很更厉害哦，好像咬我们，好像毒蛇一样哦，来吞吃我们的，所以要小心哦。这杯中的酒都很好看的，很奇妙的哦，尤其是灯光的底下，哎呦，特别好看哦。但是你好看的不一定对我们好哦，我们都把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喝酒，而是我们要小心，不因为喝酒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做了错误的事情，因为到头来我们是给这个酒来害我们了。把我们害死了。这当时这个君王就是这样，他就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因为他喝酒喝得太多。结果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手就出现了，圣经说神写字在这个粉墙的上面，这一部墙的上面，突然之间神的指头出现，写一些文字在上面，警告他们这一群人，特别是警告这个巴比伦的君王，告诉他你错误了，现在你要承担了你错误带来的后果，就是一个刑罚，神要灭，把你们灭亡了。圣经第5节告诉我们说， 当时忽然之间有人的指头显现，好像刚才一个图片，有一个神的指头出现出来，在当时有一个灯台对在这里，这表示说一定看到的，因为有灯台对住它，已经很明亮的地方，很亮光亮的地方，他们都看得到有人在上面在写字。哎呦，这个王就看见写字的指头。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是表示说这个王当时真的看见有一根指头在写字。也有人相信说可能是当时有一千个人在饮酒，但是只有这个王他一个人看得见，别的人只看见这些文字写出来，但却看不见，只看不到这一根指头，但只有这个王他看得见。但无论如何，这是上帝的手告诉我们这一件的事情。那考古学家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后来他们在当地挖掘这个巴比伦王宫的遗址的时候，就找到这些王宫的就是墙壁上确实真的涂上了有石灰混的东西，难怪圣经说是一道的粉墙的意思，就是这里就涂上有石灰的岩石在里头。它的宽大概有17公顷，长度是52公顷，都是以圣经所记载的很吻合起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只不过是在过去我们找不到这些证据，那后来考古学家不断的来挖掘出来，让我们发现原来圣经所讲的都是真实的，跟但以理书这里所记载的完全的一样，神的指头真的把这些字写下来，让这些人来知道。还有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君王他好惊怕好惧怕，然后就用他身体的4个部位来形容他的惧怕。哇，一个人的惧怕原来就产生在我们整个人的身体上，你想象得到吗？有些时候我们惧怕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变化，可能我们可能就是说有人惧怕的时候怎么样，流汗哦，还有什么发抖啊，心跳得很厉害哦，对不对？对，圣经都是用这样来形容这个王的。这第六节是这样说，我们一块来念哦。四个都是在抖嘛，他就一直在抖嘛，站不稳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用四方面表示形容出来，他多么的惧怕，他脸、他的心、他的腰，还有他的身体，都在产生了影响。他很生动的记载这个王的惧怕。真的，如果我们当时看见这个事情，哪有不惧怕的？有一根指头忽然之间都出现，把这东西写在上面来，哎呦，好惧怕的事情！历史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王下面都有很多人来帮忙，他的人都进来说：“哎呀，你能帮我把它读出来吗？是什么意思吗？”他告诉我什么？这些人说：“哎呀，对不起啊，大王，我不能够，我不明白耶，我读不出来耶。”因为他们有人相信是写的都是亚兰文，都不是巴比伦的文字，所以他们都不懂。所以重复的说，他们不能够告诉这个王是什么意思。你看，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他们都是大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们都不懂的。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出于神的。当时记载说王宫里头有一个太后，不是王后，是太后，更高一层，就是更老一点的，对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其实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太后的名字，是历史学家帮我们找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李道葵是，其实他就是等于是尼布加里撒王的一个女儿，当时是这样。所以就 把它找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有这个人，就这个太后的出现，马上就按照他的经验，就告诉这个伯沙沙王说：“你不要怕，我现在把你找来一个人来帮助你。”他找来谁啊？但以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当时自从尼布加里撒王过世之后，因为朝廷里头很乱，但以理已经没有参与在朝廷的政事的当中，他没有参与在当中啊，他已经退在王宫的差不多另外一个角落里头去，所以很多人都把他遗忘了，忘记了他。但这个年长的太后，他记得这个人，马上就把他找出来，告诉这个伯沙沙王说：“这个唯有这个人，他但以理可以帮助你。”然后这个太后也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很厉害的。他说他里头有神圣的灵，还有他聪明智慧，好像上帝的智慧一样。哦，如果不是这个太后当年在这个尼布加里撒王的朝廷的时候出现过，他不知道有这个人一个人。现在他想起来，这个人真是有神的同在。他说这个人叫做但以理，他能够圆梦，能够解释谜语，也解释疑惑的事情，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但以理。哦，你看圣经里头就是这么奇妙的告诉我们，但以理虽然很多人已经把他忘记了，把他放在一个角落里头，但是到了最重要的时候，神还要把他找出来，就是通过一个女人把他记得有这个一个人，就把他找出来。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常常发现一些很重要人物的出现，都是有一些我们不常注意的人，忽然间想起他，就把他找出来。如果我们发生是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听一听不同的人的意见。可能有些人平常不讲话，但在讲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充满了智慧的，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的。这个但以理的出现，头一件事情，他不是要来告诉他这个王他写什么东西，他首先做一件事情，做什么？责备他，这就是神的先知，神差派来的仆人要做的事情。说我不是要来帮助你，我首先要来责备你，让你知道你是错误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错误，我帮不了你。所以从第十七节，就今天读经的哪个部分开始，他一直在责备这个伯沙沙王，告诉他说：“你的父亲，其实他的祖父亲尼布加利撒。”他以前怎么样？他以前好像你一样，很骄傲的，很刚愎的，行事情都是很狂妄的。结果怎么样？上帝就把他的王位革去了，夺去了他的荣耀。那是上一章我们讲过，对不对？把他因为生病的缘故，他不能再做这个君王，所以他要跑到这个郊外的去，好像一只野兽一样。当时就是这样，你不在你上方，在你的巴比伦的历史当中曾经已经有这样的记载，你忘记了吗？然后就说你呀、伯沙沙，他不叫他王，听他的名字，说你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自卑。哎，这是最重要的责备，你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不因为这些事情而受到警戒，不从当中学习一些功课。你应该自卑啊，应该谦卑，但是你不是这样，反而你是比你的祖父你不在你撒王更要骄傲，更要狂妄。哎呦，这是真的极大的错误，你不应该把这些圣殿里头的这些器皿拿来了喝酒，这对上帝的不尊敬，这是很极大的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人不自卑，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人不懂得在上帝的面前自卑的时候，我们总是做了错误的事情。我要懂得谦卑下来，不谦卑的人早晚他会失败，不谦卑的人早晚他失败得很痛苦，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种提醒。好，箴言书十四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回事，要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这是也是美好的一句话。我们的欲望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嘴巴里头，对不对？ 从总是我们讲话很骄傲嘛，自夸嘛，自大嘛，自以为是嘛。但圣经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等于什么？打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以为是在打别人吗？不是的，你是打着自己，你是伤害着自己，你影响着自己而已。为自己预备了一些神的刑罚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做欲望人，来，应该要做个什么人？忌讳的人。我们嘴巴就会很小心，会乱讲话，要保守住我们的口，就等于保守我们这些自卑。但这个伯沙沙王不是这样啊，很骄傲啊，他说你看我什么都不怕，我们有我们的偶像保护着我们，我们的城墙怎么高大，怎么坚固，怎么敌人怎么打能打进来，他就很骄傲，甚至于做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事情，是多么的愚妄愚蠢的事情。所以但以理就进一步的提醒他说，你做的绝对的是不对的事情，把上帝的圣殿当中的器皿用来喝酒，多么的对神不敬畏。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做的事情是荣耀上帝，或者是没有荣耀上帝了，这是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以为我喜欢这样做，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觉得很好，很有意思，很好玩啊，人家都这样做，我就跟着别人来做吧。但是人家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跟随人家做同样是错误的事情。伯沙沙就是这样，他自以为是，做了一些得罪上帝不荣耀神的事情。这里给我们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这个功课。我们的人生按照圣经里头说，我们都是神的，属于神的器皿哦。我们是神，应该是神所用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错误的使用我们的人生这个器皿，用在别的事情上，用在不属于神的事情上，甚至于用在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鬼魔的事情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学问，神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也包括我们神一直以来给我们的财富，你有没有好好的应用，或者错误的来应用。就好像这个人应该属于神的器皿，他用来做别的事情，不对神不尊重的事情，这是可等的罪恶。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告。我们的人生，这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属于神的器皿，是让神来用我们的。有金的，有银的，有木头的，有石头的，它都是器皿，神要用我们。所以我们要看重自己的人生，我是神所用吗？我愿意让神来用我做他的器皿吗？不错，我是没有能力，我是没有知识，我没有智慧，我年长了，但是我们始终都是属于神的器皿，神能够用他的神职在我们这个器皿的上面来做成他的工作。也就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要唱的这一首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大家要用得正确，不要错误的来用。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样，所以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是管理你的一切，包括你现在的王位都是神给你的，但是你却没有好好的来应用，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却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好，第二方面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把荣耀和称赞都归给自己了。我们人家称赞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得意洋洋，哎呀，很高兴，忘记了把荣耀归给上帝，感恩赞归给上帝，都以为是我的功劳，是我的作为，是我的聪明。弟兄姊妹，很容易的，不要以为这里是讲一个故事，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是给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一种提醒。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没有把荣耀归给神。 这里现在说，所以神要对付你了，就用从这里用他的指头来写字在这里，提醒你，让你知道你的错误在这里，是神的指头。所以圣经里头，如果我们翻一下旧约圣经，神的指头出现了有好几次的。我举出两个例子，诗篇第八篇就讲过神的指头，我们一块来读哈，一块来。
我们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
好，本来是很长的，我就不念下去了。人算什么？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算不得什么。你多聪明也没有用，你还不如上帝的智慧。你多有能力也没有用，因为你还不如上帝的能力。所以上帝的指头创造天地，就是说很轻松的、很容易的，神就用他的一根指头就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多么奇妙！神的指头就代表神的能力。还有另外一方面，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也是提到神的指头，我们一块来。
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是神的指头写出来的法板。这两块石板记载什么？神给我们的十条诫命，对不对？摩西的十条诫命。那就是说，第一，在诗篇里头说，神用他指头创造天地，就大自然这是用他的指头所做的。神的话语也是他的指头给我们做成的。所以你看神的指头多么厉害。现在第三件事情是神的指头把这个刑罚和审判也写给这些犯罪的人知道。所以神的指头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大能的神，你不要忘记神还是存在的一位神，他还是大能的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所写的是什么？都是亚兰文，所以难怪当时的人听不懂。他说：“迷离迷离提提克拉乌法尔森。”这都是这是亚兰文的意思。如果没有丹以理的解释，他是不懂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丹以理现在就是为这个王来解释给他。你看他很奇妙哦，他一出场就来诈骗这个君王，诈骗完了他才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很聪明哦，如果他已经告诉他之后，就没空间来诈骗这个君王了。所以他的前后次序都编排得很妥当的。其实原文这个亚兰文的意思叫迷离，就是给数算过，就是我们说 number， 英语就是 number 了啊。然后克拉提克拉就是被称的，就一个天平放在里头，再把它称过它的重量了啊，就是 being weight。然后就是这个法尔辛，就是被分裂，把它分开 ，being divided， 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都看见这三个文字已经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说你犯的错误太大了，现在神来刑罚你了，就是说要给你计算你的错误，把你称一下你所犯的罪是多么的重。现在神要把你分开，你的国家要分给别人了。结果波斯的王国来了，你就要把你的国家都要送给他们，巴比伦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期完毕了，再没有了，国家要就在这里，今天晚上就要灭亡了。然后就是说，已经把你称在天平里头，显出什么？你的亏欠，显出你的错误，你对不起上帝。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神来到你这里，告诉你说你犯的错误太多，你亏欠上帝太多，你怎么样回应他？你浪费了你很多的时间，你错误的用你的人生的器皿，你没有用来侍奉神，神说你亏欠了我很多，你怎么回应上帝？你怎么回应我们的神？我们太亏欠他了，我们做太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今天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以及我们要认罪悔改，要回转归向我们的神。最后他说，比勒斯就是法尔辛的单数，刚才法尔辛是这个众数、双数，甚至单数，就是你的国家要分开，分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因为马代与波斯是一个联合的王国的意思啊。所以说已经命定了巴比伦这个整个国家来到伯沙撒王这一带就灭亡了。 但是这件事情最终实现了，这个解释最终实现的，就是但以理所讲的话是绝对正确的，最后真的实现。要等多长的时间哦？有些事情是等很长的时间才实现的，但但以理这句话不用等很久，当天晚上就实现了。圣经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人家杀死了，当夜就产生了。我马上就想到新约圣经里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关于一个什么无知的财主，他白天还在做梦说啊，我怎么享受我的人生，我怎么享受我的财富，怎么怎么样，但神说今天晚上我就把你的命夺去了，这些东西归给谁呀？把伯沙撒其实在旧约里头已经出现了同样的一个人物，是无知的人，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给自己的聪明所害了他，最后他是灭亡了。所以提醒我们真的不要骄傲，要自卑在神的面前，要敬畏神。当夜就被杀，那为什么这么快？真的这么快吗？是的，历史的记载是这样写下来的，后来很多历史学家都是这样记载，连波斯王古列王也是这样记载下来，所以从许许多多历史文献当中找出来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一个坚固的巴比伦城竟然一夜之间就给人家攻进去灭亡了他，是因为是这样。虽然他们的巴比伦的城墙很高很坚固，但马代波斯的军队很聪明，他懂得把这些围绕着这个城的河水改到别的地方去，慢慢，所以他本来包围住这个保护着这个城的运河的水就慢慢的干掉，所以这些军队就可以沿着河墙一直走进去打进这个巴比伦城。当时的人还不知道，还在喝得很醉，不知道敌人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很轻松的当天晚上就把巴比伦城夺下来，也把这个伯沙撒王杀死了，结果就结束了巴比伦这个庞大的王国。所以我们看见人的作为是有限的，上帝的作为是无限量的。我们来看圣经其实一早已经预言了，就是这个耶利米这个先知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他说这个神这个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就是在第五十章里头说的，第五十章第九节说他要激动在北方有联合的军队，这联合的大国是谁啊？波斯与马代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因为他们经过通婚的缘故，他们经过这个结婚的缘故，他们就成为一个联合的王国，就进来攻打巴比伦，把他们攻取了。然后在五十章第十节也说，最后他成为别人的掠物，就是人家把抢夺过来，就是他们整个国家灭亡了。所以先知一早已经预言这件事情总会发生，上帝的作为不为错的，上帝是错不了的。所以我们看两节经文哈，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一块来。真的能不能参透？我们重新回想说，真的这么简单吗？真的是这么发生吗？真的是这么发生，真的是这样，我们参不透的，不明白的，唯有上帝知道。所以我们要归上上帝，归上神。还有第十四节是这样说，我们快来，
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成敬畏的心，
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很多人不敬畏神，包括这个尼布加里沙王他不敬畏神，伯沙沙王他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受到神重大的刑罚，他要存敬畏神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要敬畏神吗？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敬拜跟敬畏是有分别的。一个人可以来到敬拜神， 但是如果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所谓的敬拜是没有意思的。还有来敬拜的时候，可能只是在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但是敬畏神是在我们每一天，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要来敬畏神。如果平常的时候我们敬畏神，那么我们礼拜天来到这里就懂得怎么样来敬拜神。如果你平常已经知道要敬畏神，你在礼拜天一定享受敬拜神这个聚会，这是当中两者之间很奇妙的关系。所以你坐在这里做敬拜，你反省一下，我有敬畏上帝的心意吗？最后我问大家，我们有否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谦卑地献上我们自己，成为主所用的一个器皿。
好，我们大家再一起起立唱这首成为神的器皿，成为神奇迹的器皿。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显神圣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尽心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来爱爱充满我，我要用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贝，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来爱而充满我，我要用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让我们来做神所使用的器皿，让他来使用我们，一生一世的做他所要用的器皿，来服侍他，敬畏他，侍奉他，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还要用你，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 世界更美好，
我要采用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让我们双手轻轻地举起来向神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拣选我们，差派我们，使用我们，做你的器皿，让你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你的神职和启示，通过我们，也借着我们来做成主啊你要做的工，主啊你要借着我们传扬美好的福音，通过我们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要借着我们为别人来做祷告，也通过我们来带领这些侍奉，让更多的人投入来谦卑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器皿，我们不要自高自大的人生，因为这样的人生等于是在砸打自己一样。主，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蒙受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来侍奉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这一群人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交托在主的手中，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是在温哥华，在别的国家别的地方，我们继续的做你的器皿，让主来使用我们，更求上帝的灵圣灵来充满我们，安慰我们，医治了我们，因为有些人的器皿已经破碎了，现在求神来医治这些破碎的人生，把他们重新一次的复兴起来，让他们惊艳到上帝你的爱，父神你的慈爱充满着每一个这样的器皿，让他可以重新的抬起头来，来侍奉你，用信心用盼望来等候你。主啊，求你今天复兴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复兴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彷徨，也不再担心，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愿意归给神所用，以至于把荣耀归给你。就可能我们的家很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们，去爱他们，我们家里的人很需要我们去为他祷告，把福音的亮光跟他们分享，以及他们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永生的福气。主啊，我们要做这样的谦卑的器皿给神来使用。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家里的人同在，也与我们教会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下来。